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欢迎来到《真道分解》这个节目。神学家陶树呢，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渴慕神》。我自己很喜欢这本书的书名，也很喜欢陶树在这本书当中所提倡的一个基础的价值。在现在的社会当中，人很喜欢追求一些宗教的仪式，甚至一些宗教的活动，期待透过这些制度、透过仪式、透过活动得到心灵的慰藉。可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在追求上帝所赐的礼物，却忘却了赐礼物的上帝。渴慕神对基督徒而言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态度。今天的你我就要一同来查考诗篇第84篇。从84篇当中呢，我们看到作者他对于神那种渴慕之情油然而生，并且洋溢在整篇诗篇当中。如果说诗篇23篇呢是最通用的一篇诗篇，如果说诗篇103篇是最快乐的诗篇，如果说诗篇119篇是在信徒生活中最多经验的诗篇，如果说诗篇51篇是最坦白的袒露心中的苦楚与悔改的诗篇，那么今天所要读的诗篇第84篇呢，则是在诗篇当中最富有情感、最富有甘甜的福气的一篇诗篇了。以下呢，我们就先请陈家乐弟兄来为你我朗诵诗篇第84篇，之后有一段音乐我们一起来默想，最后张德仁再为您一节一节的来剖析诗篇第84篇。以下我们先听陈家乐弟兄的朗诵。
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靠你有力量，心中想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下面就让你我一同来默想这篇诗篇。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诗篇第84篇呢，一般学者都将它分成三个段落，因为呢，它在希伯来文的结构里面是相当的漂亮的。比方说诗篇第84篇第4节有一个字叫做有福啊，然后第5节呢也有一个字叫做有福，第12节呢也有一个字叫做有福，而学者就留意到这三个有福其实是在诗篇第84篇里面一个结构上面相当清楚而且重要的一个分段。所以呢，在一般学者都将诗篇84篇1到4节、5到8节，还有9到12节这样子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1到4节的主题呢是渴慕圣殿的有福，第二个段落是第5到8节朝圣的有福，第三个段落是9到12节住在殿中的有福。等人再说一次，1到4节渴慕圣殿的有福，5到8节朝圣的有福，9到12节住在殿中的有福。犹太人呢，每年3次，他们都要前往耶路撒冷去，在圣殿当中去朝圣啊。而当朝圣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念这一篇诗篇的。犹太人呢，每年3次去耶路撒冷朝圣的阶段呢，是在除酵节、还有七七节以及祝棚节。所以学者在推测这一次的朝圣呢，诗篇84篇，如果从一节经文当中去做推断，很有可能是祝棚节。那一节经文呢，就是第6节。第6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什么雨呢？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我们知道秋天是一个祝棚节的时期，也就是10月跟11月的时候。所以从秋雨这个角色呢，也可以知道84篇应该是在一个祝棚节这样的一个处境底下来写成的。在诗篇一开始呢，诗篇84篇的提前语的部分就有提到，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特乐器。这可拉后裔的诗呢，可以让我们将诗篇的整个部分做一点分类。所以诗篇第84篇呢，就像诗篇第42篇还有43篇一样，都是可拉的子孙的作品。然而从42篇、43篇跟这一篇84篇，你把它做一点比较的话，你发现呢，他们有一些相同之处，也有一些相异之处啊。相同之处呢，就是都表达了作者呢一份非常渴慕去圣殿朝拜上帝的一颗心呢。可是不同之处、差异之处呢，就是在于作者在诗篇第42篇以及诗篇第43篇里面，都很坦然地表示，他们因着某一些原因，不能够跟会众一起去圣殿里面，不能够一起参与在敬拜的歌颂当中，所以心里面呢就很烦闷，就很不安，就很难过。可是呢，在这一篇诗篇84篇里面，作者就相当不一样了。因为在诗篇84篇里面，作者诗人他表达他的心愿已经满足了，他能够跟民众一起前去圣殿，也参与在敬拜赞美的行列当中，也向神献上感恩。有个学者呢叫做 Brom 这学者呢，他就喜欢把42篇、43篇跟84篇呢连成一个故事的叙述来做一些联想啊。所以 Brom 就认为呢，在诗篇第84篇这里，这位作者、这位可拉的子孙、这位诗人呢，他已经从诗篇第42篇跟43篇那种过去的忧郁的阴影阴霾当中走出来了，他已经开始得着一些释放，所以他创作了诗篇第84篇。而这地方到底42、43跟84是不是同样一位作者所写的呢？就 Brom 而言呢，是同一位。可是呢，从 Brom 的观点也提供你我一点想象力的一种思考，并不是绝对一定是如此的。好，以下呢，我们先来看84篇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1节到4节，渴慕圣殿的有福。84篇第一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何等可爱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何等可亲或是何等宝贵一样。它一般呢，在希伯来文里头的用法是用在爱情里面。 所以从诗篇第84篇第一节何等可爱这样的词汇的使用，我们就可以看到作者呢，他将整个爱情的关注跟投注放在神的当中。我们知道呢，如果从地形上来看的话呢，神的居所如果是圣殿的话，从地势上来看，圣殿所在的地方呢是在耶路撒冷城最高的地方，它是在一个山岭的上面呢。如果从朝圣者的角度跟方向来看的话，那是一个向上眺望的一个角度，而这样的一个眺望呢，也代表着用爱情来描述一种关注，对于神所临在的那个圣所圣殿呢，诗人用一种遥望的态度，用一种爱情的情怀在那地方渴慕着。我记得过去我想家的时候， 有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样子，诶，知道爱人是在什么样的方向，知道家里是在东方，另外一半是在西方，有的时候离开了很久，在一些时刻会沉思默想，然后面对的那个方向呢，想一想家人的方向，看一看家人的方向，有的时候很多很丰富的感情就在那个积压的里面慢慢的蕴含酝酿升华。所以第一节呢是从爱情来切入的，第二节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第二节呢，他就把整个焦点更加的具体了。原来诗人他所渴慕的并不是那个建筑物，诗人所渴慕的乃是神的自己。呼吁呢，在和合本的小字是欢呼，所以呼吁这个希伯来文的文字是大声呼喊的意思，一种欢乐，一种欢呼到极点，就把它呐喊出来。所以第一节是提到你的居所，提到圣殿的建筑物，慢慢的把镜头慢慢的拉近，拉近的焦点放在永生神的身上。第三节告诉我们，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第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啊。这句呢，乍看之下是充满着很深的矛盾。我们知道，如果研究过会幕，研究过圣殿，就知道呢，祭坛是在进门口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祭坛，而祭坛呢，常常都是火必须点着着，并且呢，这个祭坛它所做的做成的材料呢，是用金和铜等等一些传热的物料所造成的。祭司跟献祭者也常常在祭坛的旁边，所以在祭坛的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麻雀或是燕子在那地方筑巢筑窝呢？所以学者就发现了，必须从一些结构再去做一些很谨慎的思考。学者发现呢，其实在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下面有个字呢，叫做甚至，和合本圣经没有翻译出来，甚至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换句话说，祭坛如果象征的是耶和华的愿语，象征的是你的居所，象征的是永生神的话，那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那就是呢，他帮助麻雀，帮助燕子，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麻雀呢，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没有任何的有益的地方，也没有任何价值的一种小鸟，可是上帝呢，还是帮助他们，让他们有地方可以住。燕子呢，是一种做客的候鸟，它最不安静了，总是飞来飞去，然而神却让它依然有抱雏之窝。所以如果上帝对于麻雀，对于燕子都是如此的顾念，都是如此的照顾，更何况是他的百姓呢？第四节呢，就转到作者身上，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如果我们的神是那个随时供应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的神是照顾到我们细腻到一个地步，超乎你我想象，连麻雀连燕子他都照顾，更何况是我们呢？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诗人因为思想到这个焦点，他就想要来赞美神。同样的，亲爱的朋友，不晓得当我们思想到，诶，这些天下的万物都有上帝在护理，都有上帝在眷顾，都有上帝在照管的时候，这个点是否可以帮助你我在渴慕神这点上有很丰富的一种默想呢？第四节最后小字是希拉，希拉是一段停顿，一段默想，让我们一起来默想一到四节。 接下来呢，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呢，这是一段相当特别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时候作者包括那群在朝圣的人呢，他们可能开始在旅途当中，他们现在所处的处境是一种想要到圣殿当中去朝圣，可是正在往上走。我们知道整条路是往上走的时候是悬崖峭壁啊，是相当陡峭的，很难走。所以呢，前面是一段相当崎岖的道路摆在作者的前面。有的时候呢，你我在信仰过程当中也不是平步青云，也不是一路顺风，会有很多的曲曲折折，而这整个天路历程呢，就很像这个朝圣之路一样，有很颠簸，有很陡峭的部分，但重点我们心中那个渴慕之情是被我们所眼界的焦点所模糊了，还是我们一直将我们焦点向上看，对焦在那个圣殿上面，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而不是把眼睛定睛在崎岖的山路上面，好难走，好难走，好难走的上面。好，我们来看第五到八节，朝圣的有福了。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以有福开头的第二个段落。大道这个字呢，它并不是指的它是一个康庄大道，而是指的它是一个朝圣之路，是以这个角度来理解什么叫做大道啊。因为就实际的路线来讲，路径来讲，它是很崎岖难行的。然而在过程当中，快没有力气了，很饥饿，很难走，很炎热。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心中的焦点不是在这些颠簸的路径上面，而是向往锡安大道，这人变为有福。第六节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什么是流泪谷呢？什么是秋雨呢？流泪谷呢，原文其实有干旱的意思，它是一个干旱之谷。原因呢，在当地来说，有一些树，它们是生长在干燥的地方，它们会从树皮里面呢，渗漏出一种很芬芳的一种香油哦，而这香油呢，它的形状像眼泪一样，所以就把这个地方取名叫流泪谷。实际上流泪谷并不是痛苦谷的意思，并不是好像很伤心，很难过的一个低谷，而指的它很炎热，很干燥。而在第六节说的秋雨呢，可能是当时在这么炎热的过程当中，在朝圣者走向耶路撒冷城的整个低谷相当干燥，相当炎热，而且呢是向上爬行啊，路径呢十分的艰辛，可是却在十月十一月这时候呢，却上帝有及时的雨水解决了干旱的问题，而这整个过程也表示了上帝在一路上的看顾跟供应。同样在你我的天路历程当中，虽然有一些崎岖之路，可是当我们回眸看的时候，会看到诶，上帝其实在路上都有一路的带领跟陪伴。在我们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上帝透过人，透过神的话，透过各样他的介入来帮助我们，来扶持我们，是流泪谷，是干燥谷，是干燥之地，是没有力气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呢，却使这谷成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第七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第七节呢，出现一个图画，就是当我们越接近目标的时候，那个吸引力就越强啊。所以呢，这些朝圣者呢，他们不仅没有疲倦消沉，反而比出发的时候更加的卖力，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对于你我一生的天路客也是如此呢。我们常常在年轻的时候觉得好像诶很有活力，很有动力，可是相对于这个朝圣之路来说，我们到年老了或是基督徒经验久了，常常是不冷不热。第七节给你我提醒，当你我越接近目标的时候，如果就我们生命的岁数来说，越接近死亡，越接近要回到天家那个时刻，我们更应该行走，更应该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我想这个地方呢，你我也应该有一点反省跟思考，我们是行走力上加力呢，还是行走力上减力？第八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第八节呢，又把整个镜头焦点在那个作者的身上，比方说第七节的主词是他们，第六节的主词是他们，他是一群人呢、啊、到第八节变成作者一个人。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不只是眷顾一群人，神也是很细腻的在眷顾着每一个人。九到十二节呢，是另外一个段落，是住在殿中的有福啊。 第九节说，神啊，你是我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学者发现呢，这我们的盾牌跟受膏者都是指君王的意思。换句话说，神啊，你是我们的君王。盾牌象征的是保护，象征是一种眷顾。所以一开始呢，就提到的盾牌是指上帝呢，你是我们的王，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受膏者呢，是地上的君王。前面盾牌指的是天上的君王，下面受膏者指的是地上的君王。这地方诗人在表达一种求神保守、求神眷顾、求神保护、求神观看在地上他们的 leader， 他们的领袖。所以第九节也看视为学者发现的是一段百姓为他们君王祷告的一段词汇啊。如果在当时在渴慕神里面，在为君王祷告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话，你我今天在渴慕神的历程当中，你我是否也有为我们国家、为整个世界，甚至于为教会的领导者来祷告呢？在新约当中，保罗也提醒提摩太，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有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第二节特别说，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第三节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上帝喜悦我们做这样的祷告，上帝高兴我们做这样的代求，而我们曾几何时却慢慢的忘却了上帝所喜悦这样代祷的一个服事呢？第十节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这是一个很明显很漂亮的，包括中文就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希伯来文的对仗的语词。一日呢对千日，神的殿呢对恶人的帐篷。当学者将这一节把历史的处境做关联的时候，他们发现呢，因为在第十节的这个看门呢，事实上是在这个门槛上面呢。换句话说，这个地方仿佛作者在突出一个心态，就是他宁可在殿宇、在圣殿的门槛上面等候神，这不是在里面哦，在门槛上面，所以忍受着餐风宿雨之苦，可是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那个华厦里面，享受那种高枕无忧的享受。所以华人的诗篇的学者呢，张国定呢，他就把这节经文跟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五节连在一起。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五节说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想张国定所提供的这个角度呢，也是深深值得你我来思考的。第十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在第十一节当中所提到的日头跟盾牌呢，学者就上下文来看呢，就解释成包括盾牌好像是一种保护一样，是抵抗敌人的攻击，也代表着救恩。所以太阳跟盾牌就代表着上帝怎么样把我们从黑暗以及苦难当中呢，把这群信靠他的百姓给拯救出来。十一节又说，神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在新约角度来看的话呢，那就更丰富了。比方说在罗马书第八章，在新约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二节里头就有说到，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如果神连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都愿意为你我舍了，神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这地方调整你我一个态度，是我们常常觉得在患难当中上帝是那个好像咒诅的神，上帝好像想要报复。事实上这一节经文也调整我们对于上帝的观念，有一种偏差的话需要调整。神永远都是赐祝福的神，即便我们是在苦难里面，苦难也是上帝化妆的祝福。不要怀疑上帝赐祝福的心。十二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什么是倚靠神的人呢？如果从诗篇第八十四篇告诉我们，那是一个 渴慕神的人，那是一个虽然经过流泪谷，可是呢也相信上帝必会使那个干燥的山谷在适时的时候会有秋雨来灌溉的神。什么是倚靠神的人呢？第十节也告诉我们，宁愿在圣殿的门槛上面餐风露宿，即便有所苦难，可是坚持要住在神的殿中。我亲爱的朋友，期待你我今天在诗篇84篇里面都能够经历上帝，而且成为诗篇84篇当中所说的有福的人。最后呢，德仁也要来说，德仁鼓励你和我分享诗篇从第一篇到150篇当中的其中一篇你最喜欢的诗篇。好了，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